中信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们，又是美玲姐替我们打开心锁的时间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个人有个人的难处，看今天美玲姐为您打开哪一重的心锁。现在就请收听美玲姐的打开心锁。
朋友你好，上回咱们谈到现在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婚姻离婚率之高，真的是不敢想象，连基督徒婚姻都面临同样的难处。那我们谈到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位对婚姻很有研究的一位博士，叫戈曼博士，他是一个心理专家，他认为婚姻当中呢有四大杀手。那四大杀手呢，我们现在重复一下哈。第一大杀手是批评指控，第二大杀手是防卫反击，第三呢就是轻蔑对方，第四筑墙冷战。那另外他又谈到呢，婚姻两个人结了婚，相爱的人结婚哈，等于是开一个爱情户口，那一定要尽量在里边存钱然后再提款。那他说经常家庭当中争争吵吵的人呢，并不一定离婚率比那些不争吵的人高，要看他这个爱情户口里边存款多少，如果能够是存款比提款多到5:1的，就算经常吵架也不一定离婚。他说夫妻也好，在婚前一般来说是彼此相爱啦，如胶似漆，然后才结婚嘛。可是结了婚之后，爱情的热度直线下降。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婚前他在追求嘛，于是呢就彼此欣赏赞美，那就不断的存款，那么存得差不多的时候，哎，咱们结婚吧。好，结了婚之后呢，另外一个层次开始了，彼此批评挑剔，四大杀手就来了，于是一直的提款，那银行这个爱情账户上的存款多，两个人的感情就好，那老提老提，那就出现赤字了嘛，分手的可能性就增加了。其实外遇的现象也可以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如果婚姻当中出现了第三者，假设是有一个第三者对这个婚姻里的丈夫有兴趣了，于是呢就不断地向他表达仰慕啊，或者是很温柔地关心他，或者是很联系他啊，这就是存款。那第三者在那存款了，可是家里的妻子呢不知道，还老是批评丈夫赚钱不够多啦，或者说是不帮忙家务啦，回来太晚啦，这个吧那个吧一大些个，把当事人呢就是这个丈夫呢批评的是一无是处。可是第三者呢在外边呢不断地吸引他，妻子呢就把丈夫往外推，这个外面的呢就往那边拉，你说这个外遇的可能性怎么样？一定很大嘛。当然这样的理论呢也有例外的，比如说我们不懂为什么一个名成利就的这么一个教授突然间失去了理性，抛弃了事业跟家庭，跟他手下的一个研究生私奔了。还有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只要有了外遇，他本来很爱他太太的，就一下子呢再看到太太呢就对他真的是心肠像铁石一样冷若冰霜，而到外面一看那个第三者，哎呦，对他就柔情似水，怜爱有加。还有就是为什么有了外遇就会在幻象之中再看自己的妻子觉得丑得不得了，等于是个魔鬼一样， 而再看第三者的时候，别人眼中看很普通，在他的眼中呢，就觉得哦呦，美得要命，又慈爱又美丽又良善，简直是个天使，没有办法明白。那还有，为什么很多有能力独立生活的妇女宁愿在家里头被丈夫打，也不愿意逃离那个人间地狱？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那爱不下去了，爱情破裂了，缘尽分手。往往如果不是伤心欲绝企图自杀，就是把对方恨之入骨，想要杀对方。情这件事真的是深奥玄妙，婚姻跟爱情的现象真的不是在一个理论当中可以完全解释的。有一些婚姻的研究家说，恋爱是人一辈子最好的治伤疗伤的机会，如果稍不谨慎，就会成了雪上加霜的危险局面。因为只有把防卫卸下来，打开心门，人才能充分地享受爱情，心灵得到医治。也正因为这样，沉醉在爱情之中的人，解除武装之后，就会特别柔弱，特别脆弱，很容易被所爱的人伤害。很多心理治疗者从临床观察之中发现，人在原生家庭的成长经验深深地会影响他日后的婚姻爱情关系。令人最感到神奇的是，发现爱情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跟幼儿心理的人格发展的几个阶段是非常相似的。那换一句话就是说，人在婚姻爱情里好像是在重复刚出生之后前三年的几个心理发展阶段。如果幼儿时期没有能够完成的心理任务，在成人的婚姻爱情关系里就能够重修。成人的婚姻爱情关系跟三岁之前幼儿的心理发展过程是一样的，你说妙吧？幼儿跟母亲的关系跟情人之间，你说有没有相似之处呢？有哦，情人之间含情脉脉，彼此的凝视，其实你想想看，跟母亲看着他出生的孩子像不像？真的很像啊。而当恋爱的人分开的时候，心里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空虚、寂寞、焦虑，哎呀，想得不得了。母亲跟婴儿的分离也是这样啊，双方都非常的痛苦，恨不得每分每秒都跟所爱的人在一起。当情人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久别重逢，失而复得，那种欢喜的情形，你看是不是像母亲出去回来看见娃娃抱在怀里感受一样？恋人之间常常彼此交换礼物，而且把最好的送给对方。母亲跟婴儿之间也是这样啊，互相都在取悦对方。恋人之间彼此常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在对方那个眼神里找到了失去的乐园里的慈父或者是慈母熟悉的身影。堕入情网的人最爱听别人说，哎呀，你们两个人看起来真像。其实正是共生期之中，母亲跟婴儿在心理上结为一体。爱情使人脱胎换骨，彼此激发出人格之中最美好的一面。胆怯的人能变为勇敢，泼辣的能变为温柔。爱情有醉人的魔力，使人暂时忘记人生的愁苦。每个人都有两个最大的心理需求，一个是被没有条件的完全接纳，不管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不管自己读书的成绩好坏，工作的成绩好坏，心底里都深深地盼望着能被人爱，被人接纳。第二，就是在自己所爱的人心中居首位。每个人的成长过程或多或少都受了一些心理创伤，有的父母只会批评不会鼓励，有的父母只重自己的事业，而在子女心理上最需要关怀的时候没有照顾到孩子，有的父母把子女当作自己的财产，不管他们喜欢什么就逼他们一定要承继父母没有完成的志愿。 其实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的父母情绪上太需要子女的爱了，在子女需要心理空间独立发展的时候呢，就抓着他们不放，缠着他们，黏着他们，那于是影响孩子心理健全发展。当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也没有完全的父母，因为天下没有人能彻底满足上面所说的人类的两大心理需求，连父母自己在成长时期也一样受过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之间的伤害。可是在恋爱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彼此相爱的人心里总是想，哎呀，天下竟然有人这样的欣赏我，喜欢我，爱我，把我放在他心里面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眼里我真的是完全的。明明我唱歌五音不全，黄腔走板不搭调，可是当我唱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完全陶醉在其中，听得津津有味。于是在这一刻，很多从小所受到的创伤得到了医治。难怪爱情能够叫人以生死相许。凡是陷入情网的人，就算对方的人品再有问题，亲人朋友再怎么劝告，都不会听的。如果有什么人反对，在潜意识当中就会把那个反对的人当作敌人。就算反对的人是自己的最好的朋友，甚至是自己的亲生的父母，当反对自己的爱人的时候，就会把对方当成敌人了。这就是当局者迷。而然后呢，因为他们不赞成自己的恋爱的对象，于是好，我跟你划清界限，然后跟对方一刀两断。那两个人呢，陷入情网，你爱我，我爱你，彼此的吸引这种强烈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这是因为我们潜意识地认为对方的身上具备了某些人格特质，可以满足我们心里面深处的需要，医治过去留下的心理的创伤。而这个吸引的过程非常的奥妙，有的时候会以相反的方式来进行，可是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心底深处的渴求。啊，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的时间呢又差不多到了。婚姻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绝不是一次两次能够谈得完的。所以呢，下一次我们会接着再谈婚姻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为什么两个爱的要死要活的人共同生活之后，竟然会为了一些什么某种原因非离不可。好，今天呢就谈到这儿为止，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们，不只是事业，不只是健康，最要紧你们的婚姻。再见。
朝露中的小草。